我们继续讲罗马书，今天看罗马书第五章。你们听我这段时间讲罗马书听得过瘾吗？我希望你听得很过瘾。根据吴永长老的说法，传道人讲道也应该接着讲得很过瘾，那表示他是更在恩膏里面讲道，而会众也应该听得很过瘾，表示这些话真的对你有造就。不要因为我讲一个笑话或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奇妙的故事才觉得过瘾，我讲的不是这样。罗马书第五章12到21节，我请弟兄们一节，姊妹们一节，好吗？弟兄们大声一点，如果有弟兄拿着麦克风帮忙一下，弟兄一节来。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我们的弟兄们读得很好，对不对？给他们鼓励一下，以后都要这样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像我信主以后好些年所听见的一样，一般都习惯说我们称义，因信称义之后，接下去基督徒就要追求成圣，称义成圣 Justified and Sanctified， Justification 跟 Sanctification。 他们指出罗马书在第五章的11跟12节这里有一个明确的段落。罗马书5章11节之前讲到罪的时候，多半都用复数讲的，这个我们中文不太能表达，除非你加一个字。可是在欧洲的语系里面，他们常常名词复数是另外一个形态，或者加一个 s 等等。在5章11节里之前讲的罪多半是用复数，意思就是我们的罪行，一次又一次的罪行。5章12节之后讲到罪用的是单数，他们认为是讲到我们的罪性，我们的会犯罪的那个本性啊，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把它分了段落。我们犯了罪，那是我们的罪行，我们留在那里面就是在累积神的愤怒，这是罗马书第二章告诉我们的。我们需要借着基督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流血救赎，带来因信称义的救法，对吧？哈，我们这个在罪行上，我们得着赦免，因信称义。可是我们也承袭了亚当而有的罪性呢？也就是说，罪混杂在我们这个人里面，特别在我们的身体上。这个需要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钉死，我们与他同钉，我们的旧人，那就是罪性的意思。与他同钉十字架， 来使我们成圣。所以他们觉得这是两个阶段，一个是称义，一个是成圣。因为称义强调我们全无功劳，对吧？印信称义就是强调我们全无功劳，不是我们去行善来博取神的悦纳，不是的，而纯粹是基督的救赎，神的恩典啊。而我在我们这一方面无一善足称，就是连我们的义行都像污秽的衣服一样，连在旧约时代先知都这样讲。所以当教会在特别是基督教这边更正教这边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之后，为了要匡正中世纪的教会在这一方面的偏差，就非常强调因信称义，然后因为不敢提到我们这一方面的功行，我想就变得也不敢提遵行神的道。尽管那是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的话，我记得我出侍奉主在宜兰的时候，就有当地有一个教会的牧师跟他的会众说，批评我们说我们在这教导遵守神的命令，那是异端，那是错谬的教学。他没有亲自来跟我谈，要不然我会问他，你的圣经里面没有约翰一书吗？那你明确的讲要遵守主的命令。不过后来那个牧师认识了我，我们在一起，他不再说我是异端了。可是有的人真的是这样，他们不敢提到遵守神的命令，很担心被人说成是要靠我们的行为称义。可是这就会产生一个矛盾，因为一个人称义就是得救了，我们就说他是基督徒，可是有一些像这样的基督徒，他们的行为跟圣经里面讲的样式有很大的距离我们就很为难，我们又 要回答这种问题，就是说他是得救的基督徒，因为他因信称义了，可是不像基督徒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原因，神学家就用成圣来讲到救恩的第二个阶段的内容。什么你已经得救了，可是你还是要成圣，在这里他们觉得就可以避开要有好行为，靠着行为称义这一件事，而单纯不是为了称义要去追求有好行为，叫做成圣。其实我很多年来都觉得这个说法本身是人弄出来的，因为圣经好像不是这样说的。我给大家看一两处经文来讲到这一件事。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节，起来读。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我们就得以称为义，对不对？对吧？这个你一定同意。那可是在这里不是讲称义，讲到称圣应该一样，对不对？就基督是不是已经一次献上他的身体了，我们就得以成圣。他并没有把它说成好像我们靠着基督的救赎称义之后又要一段时间来追求成圣，并不是的，同意吧？好，我再请大家看另外一处，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一节，一起来读。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这前面他提到很多罪啊，所以他这样讲。好，继续。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我请大家读这一节，你有没有看出一点端倪来？这里把成圣称义讲在一起，对吗？洗净，这个洗净称义，我们都承认是基督的救恩，一起头我们就得着的。 可是他把称义列在其中，而且很有趣的是，他还把称义放在称圣的，把称圣放在称义的前面。嗯，这并不是说称圣比称义先，显然保罗看他这两个是并列并行的，对吗？嗯，许多年前，大概三十几年前，有一次我在美国的东岸，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现在在美国南方，我忘了阿拉巴马州还是 Georgia 州，在做牧师，张林志牧师，这是我的好朋友，一个神学家。我跟他不一样，我们常常说，怎么有人那么喜欢读书，毕业那么多年还继续在那里读很多的书，他就是像这样的学者。那一次我去的时候，他送了我一套 Martin Lloyd-Jones 的罗马书注释，其实他只讲到第八章好像啊，一套七巨册大概。Martin Lloyd-Jones 听过这个人吗？中马田，他所牧养的教会在伦敦的 Zone One， 就是伦敦的最市中心核心的地方。他的前任牧师是有名的，被人称为解经王子的 Campbell Morgan， 有时候我们会提到他，所以对那个教会很有兴趣。好些年前，常常邀请我们去那里办特会的伦敦灵粮堂负责的弟兄姐妹吴伟国、张若颖夫妇，他们那天开车载着我到伦敦的市中心，我们聚会的地方好像在牛津街大概是，然后他知道我的兴趣，就我们很早就去了，所以就他就把我载到那个教堂的门口，因为我问过他们了，有的在伦敦的华人都不知道那间教堂。伦敦有一个有名的 Westminster Abbey， 听过吗？就是英国王子威廉王子结婚的那个地方，西敏寺，听过吗？ Westminster Abbey， 英国的天主教的主教座堂叫做 Westminster Cathedral， 主教座堂。可是很多华人都不知道还有另外一间叫 Westminster， 叫 Westminster Chapel， Chapel 就是一般讲一个教堂会堂的意思，那个就是 Campbell Morgan 牧会的地方。接续他是 Martin Lloyd-Jones， 他们特别在解经上是有名的，所以那天他特别带我去那里，所以我很有兴趣。今天看见的周报上面的刊头就是那个教会的照片。我那次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拍一张照片，那时候还没有智慧手机，好像还是他们有拍，我手头没有，所以我是在网络上找的那一张照片。因为我上了他们的，我们去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开始聚会，没有什么人在里面，我还爬上他们的讲台站一下，呵呵，尝一下那些大师的风范。好，我会来讲他的 Kevin Morgan 接续他的，也是有名的圣经学者解经家 Martin Lloyd-Jones 的那一套罗马书的解经书。那一天是一个我很容易记得的日子，1987年10月19日，那是美国的股市大崩盘的日子。在1929年曾经有一个美国股市的崩盘，带来很多年的经济大恐慌、经济萧条。可是那一次的股市的崩盘比1929年还要严重的啊，因为它一天就降了502还03点，我记得。我那天一整天待在贝尔实验室 Bell Lab 的图书馆，然后快要下班的时候就看在里面的员工大家都在那个电视机还是电脑的荧幕面前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后来我问来接我的人才知道这一件事情，因为他们那里很多人都是不是那样的玩股票了，他们都是在股票上投资的人。那天 是因为有一个是现在洛哥华人教会的一位长老蓝大端弟兄要接待我到他家去住一个晚上。那我有另外一个朋友，之前几天我住在他家，他把我送到 Bell Lab， 因为他们全部都在 Bell Lab 贝尔实验室工作，他就早上送去他去上班，就把我放在图书馆，然后晚上换另外一个人接我走，这样我就用那一整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选了中马田的罗马书注释里面的其中一本，那一本专门讲罗马书第五章。可能就是因为我很好奇为什么他把罗马书第五章放在一侧，因为我们自古以来都是罗马书在十一节十二节，第五章在十一十二节分段的。他其他的书不是都用章来讲的，有时候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几章第几节是一册这样。果然中马田并不在第五章十一十二节分段，他把整个第五章说成一大段，他把这个第五章的讲解合成一本书。我忘了我那天应该没有把那本书全部读完吧，但是应该也读了不少。他强调称义之后，我们不是只进入一种法律上的地位啊，称义是一种法律上的词，对不对？就是被判定为 not guilty， 就是不再有罪了。他说我们不只是进入一种法律上的地位，好像被无罪开释一样，我们乃是进入一种新生命的光景状态当中。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很忠实的照着这一本特别在讲因信称义的这一卷书里面讲的话，这是我们上一次在第五章前面第十第十一节讲的，我们因信称义得救就进入一个生命里面啊，这罗马书第五章里面提到的。那天我读他这个第五章的那一册他的注解书，帮助我逐渐的落实，其实在那一段时间已经逐渐的成型在我身上的一个神学的观念，一个扭转，因为之前我们听人家教导都是那样，所以后来我常常称罗马书第五章叫做称义的生命，我也常常把它一整体来讲，而不是在十一十二节分段。所以我们会问称义之后怎么样呢？进天堂当然了，可是称义之后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保罗从一起头就讲神的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对吧？义人必因信得生命。所以那是一个就像人生下来成长的过程，你一定要把你得救的生命，你成为基督徒看成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不是吗？所以无论义无论是成圣圣洁都是一样，从一起头你得救就得着了，但是会一天过一天更加的丰盛完满，你懂这个吗？你有没有这种神学观念？我们有一首诗歌就是这样讲的，可惜很难翻成中文，所以中文完全没有翻它出来。我们有时候会唱的十九世纪一位女诗人写的 Frances Hevogel 写的那一首诗歌叫做什么，神赐完美平安，颂赞诗选132首。那一首的第一节是这样说的，他说神赐完美平安，他说那个平安，我现在没有记得完整的记得歌词，可是意思差不多是这样，就是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如江河融融，日日更见丰满，层层更加增。其实这几句话原来是这样写的，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得到平安像江河一样充满，但是每一天 变得更加的丰满，每一天变得更加的深入。我觉得那才是基督的救恩的正确的一个观念，也就是基督的救恩不是让我们一点一点的加添，后来有一天会更完全，不是的，而是一起头就给我们是完全的，但是会越来越丰满，长大成熟。其实你看我们的生命，就是上帝在世上无论植物动物的生命都是这样，一起头就是一个完满的，在胚胎里面就是一个完满的，对不对？对吧？所有长成会变成的东西都已经有因素在里面了，你同意吧？好，你不会在长大的过程里面才加上会长出眼睛的东西在里面，并没有，一起头的受精卵那个胚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在里面。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的，所以称义以后，义人是因信不只被称义，而且得生命。其实你可以这样了解，就像当年在伊甸园一样，在伊甸园的时候，人类是有生命的，人类始祖是有生命的，而且是一个可以永远活着的生命。但他的永远活着不是一个独立的，不是他们能够带着走的，那个永远活着是必须他们跟神一直有连结。所以后来他们离弃神，就不再有这个永恒在他们的身上。今天神学家称那个叫做不可传递的神的属性啊，就是你不能带着走的。而现在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是回到像亚当夏娃失去的那个神的生命，我们仍然一样，你必须跟神连结，那个生命才能够成长，而且有一天啊会进入永生。多摩书其实也是这样讲，对不对？说我们会有成圣的果子，而后来的结局是什么呢？永生。所以一方面我们得救的时候就有一个地位，有一个身份可以得到永生，一方面保罗仍然把它讲成是一个逐渐逐渐有一天我们可以进到永生里面。也就是因为这样，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以后，他生命当中变成最核心的事情就是要跟神连结，不要离开神，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过一个常常来靠近神与神同在的生活。我记得我十几岁初得救的时候，很自然似乎生命的核心就变成是这样，你遇见主以后应该就变成这样，那是我们初得救最好就是这样了。也许有的人不是这样，有原因，是我们这些传道人的责任，因为我们把人教导成不是这样，要不然我觉得人初得救那是最原始的本能，就像小婴孩生下来最原始的本能就是要吃奶一样。而且主耶稣钉十字架一次而永远的把罪行跟罪性的问题都解决了啊。希伯来书有一个词用的好几次，是旧文里面关键的词，叫说英文叫 once and for all， 我们中文常常只翻译叫只一次，可是意思就是一次而永远的啊。你懂不懂这个？我们在很多层面都有这一件事情，连我们生活上的学习，包括我们遵守主的命令，常常喜乐也是这样，它是一次而永远的，一样有这种一起的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满的喜乐。有的人一得救被圣灵充满，他们就充满了喜乐，对不对？可是却能够像那一首诗歌讲的，一天过一天变得更加的丰满，更加的深入，更加的成熟。在很多事上是这样，我有时候提到我的母亲，她50岁左右信主，信主几年以后，我很感谢主，我把她带去的教会，我并没有特别挑选，是离我们家近的，在台中一个长老教会。可是我很感谢主，那个牧师是一个很好的牧师，我妈妈从那里得到很大的造就。有一天我妈妈跟我讲， 他说他是一个信主而且会用头脑去思考去追求的人。他说以前我以为我们把重担忧虑我们挂心的事交托给耶稣，我也学习这个，可是最近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这个人就是交在神手中的，我们是整个的交在神的手中，而不是一个一个挂虑的事去交给他。我没有多跟我妈妈说什么话，就听她讲话笑一笑，至少跟她同意，可是我心里面觉得非常宝贵，她居然懂得一个很多基督徒信主许多年都没有懂得的道理。可是那是基本的福音真理，你知道吧？保罗说借着十字架的救恩，他把我们带进一个国度，一个领域，一个疆界里面。保罗没有用只是我们一个一个的福音的经验来定义我们这个人成为基督徒的样式，他乃是更整体宏观的讲，神把我们带进一个新的一个领域、疆界、国土里面。我称它叫做恩典的国土，因为保罗在第六章他将要讲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恩典是一个律，是一个法则，就像一个国家有它的法律一样。今天我们开会的时候唱颂赞诗选227首，我记得那首好像是我翻译的，翻到第三节的时候我就把它翻成居在恩典的国土上。你有没有读到？记不记得你刚刚唱过这个啊？在那里原来的作者用的一个字 realm， 这个字我这样读对不对？ R-E-A-L-M 的这个字，懂这个字吗？这是一个，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实境，是一个领域、疆界、国土，你都可以这样讲啊。神把我们迁到这里，在别的地方，保罗说他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迁到爱子的国里面，记不记得？迁到光明的国度。可是，在罗马书里面，保罗用恩典的领域来讲他。从此以后，神离我们近，而且我们望向他的时候，他都是用笑脸相迎的。你有没有这样认识主？今天我们在救恩的时代，恩典的时代就是这样，这是一个恩典的国土，你随时可以迎向主耶稣的笑脸啊。我刚刚说保罗在这里强调这个，因为我们刚刚用了一段时间读 这些经文，保罗有点啰啰嗦嗦讲，你有没有觉得？可是因为这是很要紧的事。在原来，他说我们原来的疆界是在亚当里，在亚当里的疆界呢，你所拥有的是罪、是律法、定罪。在新的领域里面，恩典的国土里面，你所有的是恩赐、生命、称义、作王。其实保罗曾经在另外一卷书里面把这一件事情用另外一个更生动的方式讲它，而这两卷书就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哥林多前书跟罗马书是写在蛮接近的时期。我们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45到47节，讲复活的那一个有名的篇章，45到47节，在这里保罗用了一个很生动很有意思的方式来讲它。一起来读，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啊。哦，保罗在那里他好像用两个大的人来讲他，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基督。 他这个亚当叫做第一个人，称基督叫第二个人，他称亚当叫做首先的亚当，称基督叫做末后的亚当。其实这两个词是一样的啦，因为你如果最近有上我们星期二晚上的查经课，我们在讲创世纪，我们提到亚当这个字在原来原文的意思就是人的意思啊，所以他是第一个人。可是神越过他的儿子赛特这样一大堆人，一直到我们今天，跳过去直接跳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就是基督，称他叫做第二个人。所以首先的人或者说首先的亚当，第二个人叫做幕后的亚当，幕后的人。第一个人带出一整个族类，我们称他叫 human beings， 人类，也弄出许多的事来，当然里面包括了神许许多多很棒的成就，了不起的成就，可是同时也带来许多的破坏、混乱、误会，甚至因此带来绝望、恐惧、孤单、烦躁等等，使自己走向灭亡。不只是身体或者环境上的破坏灭亡，特别包括我们的灵魂生命的灭亡。但是神引出第二个人，在基督里，但这个第二个人不像当年亚当一样出现在美丽舒适的伊甸，圣经说他乃是像根出于干地，他没有家型美容，他到世上来的时候也没有受欢迎，人藐视他，厌弃他，他没有来追求享乐安逸，而是被厌弃、被攻击、被批评、被迫害，最后钉十字架。但是圣经同样的讲，他却要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将在他手中亨通，他将要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这直接引向这里的基督的救恩，对吗？你知道我在读什么吧？来，我们再把它读一次。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我们先读第二节到第四节，一起读。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的。我们跳过去看十、十一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第十一节。来，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好，伟大的经文，对不对？这是神引出的第二个人，而圣经明确的告诉我们，罪是从亚当进到世界的，并不是原来世界是这样，死也一直跟着进到世界。这个世界原来并没有这些，这个世界是神用到的圣洁、他的美丽、喜乐、爱、公义、智慧所创造的，为了要彰显神的属性跟他的荣美。可是我们都知道，始祖受魔鬼的诱惑，违背离弃神的道路，结果就是他们呈现出他们自己私欲所结的果子，就是你可以在世界上，在我们自己里面很自然看到的。 我们似乎觉得那是正常的，本来就是这样的。增进暴力、诡诈、放纵、厌乐，不再呈现神的荣美。这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保罗用了希腊文这个罪这个字来讲这个，就是好像没有射中红心一样，意思就是说你没有达到神造我们的目的，我们亏缺神的荣耀。而这件事情就从亚当一直传流下来，所有他的后裔都一起有份。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而且我们不一定愿意这样，管你愿不愿意，管你知不知道，它就是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从生下来就有神学家所说的有原罪。听过这个吗？这个不是圣经用的字，可是确实合乎圣经的道理，我们有原罪。而在人身上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罪带来的一个重要的结果，死亡，是人人都有份的。你记得吧？神对亚当夏娃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死是从这里来的。而因此这样，在亚当里，死亡就如影随形的随着罪临到人，所有的人都在死亡的权下。你知道希伯来书有一句话讲到这个，希伯来书9:27吧，这是我出信主的时候人家带我背的经文。9:27是一起来读，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罪跟死就像遗传一样，从始祖人类的始祖一直到我们，死就在世界上掌权作王，因为所有的人都在他的权下。可是你知道，人本来是不死的，死并不是原来生命的样式，可是现在却变成必死的。其实你也可以说，这不是遗传，这是我们行为，我们各自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祖宗才这样，我们各自的行为也一样继续带来这个结果。因为人本来生命与神连结，我们却从生下来就是离弃神的，对吧？而且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很自然想要离弃神的本能在我们的身上，除非你明白过来，而且刻意的去追求。我要大家注意一件事，既然人会死，并不是本来就是那样，而是有原因的。你知道只有圣经，几乎所有的宗教只有圣经告诉我们死亡是怎么来的，也就是不是用本来就有死亡来探讨生命哲学，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具体的事实，一起头不是这样。既然人本来不是必死的，是有人会死是有源头的，那么我们就有把握它是可以修复的，它是可以改变的，我们有一个恢复的盼望。而基督的救恩就是要带来这个恢复的盼望，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因为神把我们从亚当里第一个人迁移到第二个人里面，从亚当里变成在基督里，在幕后的亚当里。我们在亚当里所有的缺欠，现在在基督里都得着弥补，变成丰盛，不再被定罪，能够称义，不再是律法的束缚，而得着高过律法的恩赐，不再是死与败坏作王，而是我们自己能够在生命当中作王。在基督里所取代的是那个新的样式，是更有能力、更全备也更恒久的。这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后半段整个经文在讲的事情。 我要特别让大家注意一下这一段经文，罗马书第五章后半段经文里面的一节啊，五章十七节，我们再读它一次好吗？五章十七节一起读，使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就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因一出一只眼在生命中作王吗？嗯，怎么样就叫做在生命中作王呢？我们提到作王，通常想到一个国度有一个领袖、君王、王子这些。圣经讲到这个的时候不是这样啊，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不是有一个人作王，我们全部都是臣民，不是的。他们是贵族，我们是一般百姓、平民百姓，并不是这样。圣经说我们都要在基督里面一同作王的。怎么样在生命中作王呢？我想用两方面诠释这一件事，我的诠释并不完整了，但是试试看。第一，当主的同在吸引我们，使我们的心凝聚在他的同在里面，他的荣耀、美丽、甜美，吸引我们，吸住我们的心。像有一首诗歌说的，他荣耀美丽的喷吐，他心里柔爱的流露，他无价之宝的一线，会使我们周遭的一切事物，甚至包括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东西，都变得失去颜色。神的荣耀美丽是非常有吞噬性的，当他出现的时候，其他就要失去颜色。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作王，可是因为他向我们显现，似乎这个作王这件事就传到我们身上来。因为我们那些视为的东西，在我们心目中就不再那么有力量。而你知道，我们人类很多的烦恼痛苦都是从那些事物来的，而我们想追求的快乐也都是在这些事物上面。可是现在这些东西管它好或者坏，都已经在我们生命里面失去颜色。我们有另外一个更美好的东西，使我们吸住我们的心，好像我们整个生命都归依到那里，那就是在生命中作王的意思，也就是基督作王这一件事，我们就很自然的拿起来，我们一同有份。我很多次提到我们年轻信主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我也相信我们中间有许多弟兄姊妹经历过这个。我在这里要提到一段话，是主有一次借着一位他的仆人，是我的牧师的牧师啊，乌老牧师啊，讲的一段话。我只是截取他中间的一段话，主用第一人称这样讲，他说：我极其渴望能将你与我一同关闭起来，好使你得知那至高者隐秘处的奥秘，因为我已经为你预备了好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靠近神心怀的所在，并且我也渴望在这些日子把你带进这至高者的至高之神的隐秘处，又把门关起来，以至于世界再不能找到你，肉体和那恶者再不能够烦扰你，但我却要成为你唯一注视、唯一倾听的一位，也是那向你显现他自己，并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叫你遵行他旨意的那一位。那一整段话我们曾经印成单张，现在好像没有那个单张，也许我应该再译给大家。第二，怎么样是在生命中作王呢？我用另外一个方式诠释它。我们都追求、渴望喜乐、平安、爱等等这些事物，可是你知道，你不需要假于外求，期待怎么样可以得到快乐，怎么样可以得到爱， 你不需要这样，你可以自己主导这件事，你栽种什么就可以收成什么。圣经把这些事讲成圣灵的果子，对吗？而果子就是培育植物长大，而那个培育本来就是放在我们身上。虽然神是至终的培育者，可是我们都一同有份，你可以参与这件事，懂我意思吧？你渴望爱，你不要在那边等着都没有人爱我，都没有人关心我，那不是追求爱的方法。神给我们的不是这样，你可以种下爱，你去爱，你去给出去，你就会有不一样。喜乐也是一样，平安，所有这些圣灵的果子都是这样。我们可以自己主导我们的生命，要不要活成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爱、安息、温柔等等这些，可以的。那个叫在生命中作王。关于这整段经文，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我要讲到另外一个方面。这个救恩不是只是矫正的错误，罪得到赦免，使我们脱离罪。称义不只是除去罪跟刑罚，恩赐也不只除灭死亡，使我们得生命而已，而是得的更丰盛。在这段经文里面，有的圣经译本像 NIV 新国际版本的英文圣经，就用了一个词来表达这件事。他在罗马书五章的十五节跟十七节两次用的这个词叫做 How much more， How much more， 这个词很有意思。他就一方面在这段经文讲到，原来在亚当里是怎么样，在基督里不一样的，对不对？可是不是只停留在这里，而是 How much more， 神给的恩赐、神给的生命、神给的称义，比起原来那些不好的东西，不只是更好而已，而是更加的丰盛。在旧约里面常常有这样的话，尤其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就表达过不止一次这样的事情。将来在罗马书第八章，保罗将要提到得胜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词叫做不但得胜，而且得胜有余。这很有意思啊，你认识神的救恩，一定要认识这个有余，那个是基督的救恩里面精髓，非常棒的一个部分。像主耶稣说，在约翰福音里面说，他来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一样。那是天国的法则，所以登山宝训里面也是这样。你人家要求你给这样，你就不但给，而且还给的比人家要求的更多，那就是天国的法则。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所以救恩总是把我们救至最深的堕落，可是不只是救上来而已，把我们升到王子的位分上。How much more， 我希望大家都懂这个英文字的意思。岂不更加，这是中文的翻译。在罗马书第五章末了的地方，保罗说律法不是救恩的必须装备，而是外添的。这是之前我们讲加拉太书的时候讲了很多的。而用处之一是把我们圈在罪里面，叫人知罪，而且为了多多的显出我们的过犯来，让我们知罪。可是如今神把我们圈到另外一个疆界，在基督里，那个叫什么国土？恩典的国土里面，有恩典的律来管理。而这个恩典的律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罪跟过犯显多，你知道有的人我们会觉得他犯的罪是更多更大的，对吧？可是当罪跟过犯显多的时候，神施予的恩典并不会 招架不起，并不会的。恩典有一个特点，就是遇强则强。你过犯跟罪多，恩典就更显多，总是能够把这些都包在里面。恩典是得胜的，而且是得胜有余的。你应该这样认识。我们之后继续讲罗马书，保罗还要在这些点上面加强的继续的讲。我希望这些能够深印在神的儿女里面。就像我看过一个故事，有一个酒鬼听见福音，他就来到牧师面前，来到传道人面前说，我十几年来酗酒，过着糜烂的生活，像我这样的人还能得救吗？牧师就翻到约翰一书第一章的话给他看，说神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个酒鬼说，我几乎每天晚上回家喝醉了酒，就对妻儿暴力相向，伤害他们，我这样的人真的能够得救吗？牧师仍然给他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的话，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个酒鬼就一边流泪一边问，他说，有一次我回到家没有钱买酒，我就从我妻子手中把她用来买孩子的鞋的钱抢过来，出去买酒喝，像我这样的人真的还能得救？你知道牧师的人指向这节经文，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恩典就是这样，遇强则强，无论有多少罪，他都可以把它涵盖进去。在恩典里面，他可以做所有这些事。杨斐利这个作家在他的书，他大概是因这一本书而闻名于世的。What's so amazing about grace？ 我中文把它翻译作恩典多奇异，校园出版社出版的他的中译本。那本书用一个故事做结尾，做全书的结束。他提到南非的政治有戏剧性的改变之后，你们都知道那是发生在 some 30 years ago， 是不是？二十年前左右，曼德拉是不是？啊，他们以前的领袖关在监牢里面，后来整个南非有一个很大扭转，这是近代从种族歧视，而且是在非洲有那么大扭转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哈。然后当有这样戏剧性的变化以后，有一个庆祝的活动是在伦敦举行的庆祝活动，主办单位安排了很多节目，多半都是震耳欲聋的摇滚乐，大家在那边，现代人大概觉得那样才能够表达欢乐的气氛，连着12个小时，哎，现在年轻人，我们真的是赶不上时代，他们怎么有办法在那种音乐里面待12个小时？可是他们就是能，可是不知道怎么一回事，那个主办单位，尽管他整个节目几乎都是这样，他最后一个节目压轴的节目是一个完全两码子事的，他不是请这种现代乐的摇滚歌手，是请了一个唱歌剧的一个天后级的女士，我讲是一个黑人女士上去演唱。一个唱歌剧的人唱的东西绝对跟摇滚乐会很大的区别的。那天那个歌剧天后，你知道她选择什么歌唱吗？奇异恩典。她开始唱的时候，群众光看她上台就开始鼓噪，因为那些乐迷们看见一个什么太大的落差了哈。可是当他唱完第一节的时候，群众就安静下来了。唱到第二节的时候，几乎全场的人都被他的歌声掌握住了。到了第三节，已经有不少人开始在下面应和着唱，因为那是他们很多人都会唱的歌。杨斐利在他的书末讲完这个故事，加了一个 comment， 他说，这个世界渴求恩典，而当恩典降临之时， 举世为之寂然，全世界就安静下来。我相信，所以他用的书名很好， What's so amazing about grace， 恩典是多么奇异的。保罗在最后两节提到，为了免得有人争论说，哦，过犯显多，恩典就显多，那为什么不多犯罪来显出更多的恩典呢？真的就是到现在还是有人会这样批评基督教的，你知道？保罗明确的说，当然不是这样。他到下一章还要继续讲，那意思就是说，难不成有一个穷困的街友，遇见人家帮助他，不但给他钱，找到一个工作可以维持生活，替他找了一个房子安身，然后他就想说，原来我贫穷可以得到这些好处，那我要继续活在贫穷里面好得到这些好处。没有人会这么荒谬。他的贫穷人家带给他的那个好处，就是要他留在那个好处里面。你干嘛要回到贫穷的样子，为了要得到这个好处了？你为什么不直接活在这个新的好处地位上了？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恩典是要使我们回到神所赐的，所以回到圣洁、美丽、喜乐、安息当中，让我们行走在恩典的律里面。保罗说，这是我们今天所占的这恩典，对吗？好，我们来唱刚刚我们提到的诗歌《奇异恩典》。我们常常都在上礼的时候唱，应该在聚会也要唱。颂赞诗选219首，颂赞诗选219。曾经有人指出一件事，其实我以前就知道，就是我们的圣诞诗选不晓得为什么给人家这样翻，靠主恩典完全不怕。其实原来的歌词是安全不怕，要的是安全。帮我们改一下好不好？这个字以后我们都唱安全。我说已经改过了。哦，好 OK， 好，我们来唱。再一遍，我们齐齐来唱好吗？